你好，这里是月精彩视告中环。不到三日，习近平两度登上国际舞台，先在釜山和川普握手，之后在庆州和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碰面，一场笑着寒酸，一场冷若冰霜。有人说这个是外交，但更多人提出那个是焦虑。镜头前，习近平面色铁青，全程没笑，他不是不会笑，而是不敢笑，因为他知道自己正被三个方向同时逼到墙角。美国重启核试验，日本公开挑衅经济封锁，而国内军中连环清洗，政局暗涌，四中全会后的后遗症正在发作。表面是贸易休战，背后是核武竞赛，表面是文化自信，实际是权力自保。这一场外交连环戏不单止是中日关系测试，而是习近平政权最危险的信号灯着了。10月31日下午5点左右，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在南韩庆州会晤。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高市早苗和习近平会谈持续约30分钟。高市早苗一开始就说，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日中两国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肩负重要责任，希望确认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构造具建设性而且稳定的日中关系的方向。习近平表示，高市早苗自从就任以来，多次强调中国是日本重要邻邦的概念，凸显日本新内阁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立场，所以习近平传达持续沟通合作的意愿，期望令中日关系踏上正轨。不过 NHK 报道特别指出，高市早苗和习近平在峰会前握手时，面上都没有露出笑容，和之前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场面露微笑互相问候的情形明显不同。高市早苗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召开前和习近平寒暄，他在自己的 X 账号上发布了附有合照的帖，他透露在和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之前，他在候客室中和习近平互致问候，当时的高市早苗面带微笑。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在中共外交中，中共官员的表情和肢体动作释放的是一种政治信号，例如习近平2013年3月就任中共国家主席以来，先后同安倍晋三、岸田文雄和石破茂等三任日相进行首脑会谈。2013年9月，习近平首次同安倍在俄罗斯短暂寒暄，正式会谈在2014年11月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谈前的摄影时间全程面无表情，安倍试图攀谈，习近平仍然向着前方镜头沉默不语。会场甚至没有摆放两国国旗，反映出当时日中关系的冷淡。报道指出，两国关系恶化源自于2012年日本在民主党执政时将钓鱼台国有化，以及2013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 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相较之下，习近平在2022年11月在曼国，在泰国曼谷和时任首相岸田文雄首次会面时，由一开始就露出笑容。岸田在自民党内主张稳健外交，领导的是重视和中国对话的宏池会。2024年11月，习近平在秘鲁和石破茂初次会谈亦有笑容，石破茂任内未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主张正视侵略历史，在中共内部得到一定的好评。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21号的评论称，高氏的历史观系明确的右翼立场，指出他年长参拜靖国神社，批评他否定穿山谈话。高氏上任时只是由中共总理李强代发贺电。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在石破茂政府任内，中共推动恢复日本水产和牛肉入口，展现改善两国关系的态度。这次会谈的气氛和内容可能影响中共是不是调整对日政策。据 NHK 报道，高氏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亦表达了对中共实施稀土管制等经济威胁行为，以及中共在包括冲绳周边的东海活动的关注。高氏和习近平的首次会晤前合影，双方都收敛了笑容，凸显了日中双方高度谨慎的态度。中国和日本关系似乎还在互相试探，中美贸易关系暂且休战，中美防长就在川集会后首次面对面展开交锋。10月31号，美国战争部长夏格塞斯在马来西亚出席东协国防部长会议，展开一系列双边会谈。期间他先后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晤。夏格塞斯在与董军历时75分钟的会谈中，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表达严重关切。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他强调美国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保有相应的防卫能力，维持印太力量平衡。根据中共方面发表的声明，董军在会中要求美方在涉台议题上谨言慎行，并明确反对台独。这一场会晤是继川普总统10月30号在南韩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峰会后，两国间首次举行的高层对话。最近几个月，夏格塞斯积极游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提升国防支出，共同抗衡中共在区域内日益强势的行动。他警告，如果未采取更迫切的行动，可能无法应付北京对台湾潜在的入侵威胁。根据 CBS 新闻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礼拜已经下令筹备一项武力展示行动，以回应中共近期在南海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指出，目前仲未明确这项行动是不是真的会执行，但此举已经被列为可行选择。10月31号，夏格塞斯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亦都进行了会晤，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防务合作框架。他将这项协议称为区域稳定和合作的基石。夏格塞斯告诉记者，这个是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一步， 为更深层、更具意义的未来共同合作勾勒出明确蓝图。有匿名官员表示，随着华府试图应对中共在区域内日益强势的举动，下格塞斯接下来还将会晤印尼、菲律宾以及泰国等国的防长。这次东协防长会议亦都有澳洲、纽西兰、南韩及俄罗斯等国的代表团出席。下格塞斯在会晤董军后强调，美国有责任重启核武器试验。他说，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拥有可信的核阻力。恢复核试验是相当负责任、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川普说，他已经命令五角大楼在与俄罗斯、中共对等的基础上开始测试我们的核武器。10月30号早上，川普的贴文说，核武器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力量，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中共的核计划在5年内将追上美国。川普贴文没有具体说明试验将怎样进行，但表示程序将立即开始。美国上一次核武器试验是在1992年，当时共和党籍前总统布殊在冷战结束后宣布暂停试验。川普这项宣布是在川集会之前，虽然川普暗示这一举动不是针对中国，但外界分析表示，目前还未清楚习近平会不会将这项宣布看成挑衅。据纽约时报30号报道，川普重启核武测试的命令风头盖过了川集会，使得美中之间的核武竞争更为复杂。与此同时，中共亦都持续推动核武扩张，正重启位于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建设工程。据纽时猜测，川普的命令可能是受到几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刺激。普京宣称已经成功测试一款具备核能力的核动力水底无人运载工具海神。报道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场正在重启建设工程。曾经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担任图像分析师的巴比亚兹等专家，在近期针对该地区的研究中指出，这次建设包括可用于地下核试验的新隧道，这个或者有助中共研发新型核武器。报道说，中共重启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建设工程，或者是在释放信号，就是如果其他国家恢复核试，中共亦可以采取对等回应。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潘达表示，如果川普真的下令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需要18个月时间准备，内华达州可能用于试验的场地。中共和俄罗斯的准备速度可能会稍快一些。美国国防次长科尔比今年较早时在参院提名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几乎已经完成他所有的核力量的现代化，中共亦在推动核力量现代化，他的核武库扩充速度惊人。这些动向显示，中美较量现在只是在贸易层面暂时偃旗息鼓。在军事甚至最危险的核武竞赛方面，中共正在暗暗加大扩充的马力，令目光敏锐的川普感觉危险的逼近。即使是中美的贸易休战亦是短暂的。英媒经济学人报道，川普10月30号在南韩釜山与习近平会晤后打出了12分的高分，展现出他一贯的乐观态度。川普的乐观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因中美贸易停火而大大松了一口气，全球最大两国经济体似乎不想脱欧，亦都没有在台湾问题上讨价还价，因为无论是经济脱欧还是台海冲突，对亚洲经济和全球经贸都会造成沉重打击。英媒认为，不幸的是中美这次达成的协议看上去既模糊又短暂，也就是说全球两大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仍然建立在沙土之上。到目前为止，釜山达成的协议细节依然不明， 这个本身就反映出两国外交关系的不断恶化。协议的核心是暂时搁置贸易战中各自挥动的武器。中共同意推迟一年对关键稀土出口的限制，美国就暂缓对中国商品征收 100% 的关税，以及对被列入黑名单中国企业的子公司实施出口管制的威胁。双方还避免了在航运问题上的正面冲突，会谈亦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将重新开始购买美国产黄豆，美国就会因为中国加大管制芬太尼原料而将 20% 的惩罚性关税减半。值得庆贺的是，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没有涉及台湾问题，但这次峰会亦都暴露出不少问题。首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仍然高达 47%，和川普上台之前相比，这样的水平依然很惊人。协议的条款亦是临时性的，不单止明确规定部分内容将在一年后重新审查，而且由川普过去的做法来看，他随时可能因为任何问题突然施加新的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另一个潜在冲突是，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共是唯一与美国挑衅的政权。釜山峰会前，川普在亚洲进行了一场王者访问，各国领导人一路上献上赞美和礼物，有军机伴飞，有金色高尔夫球，有华美的复制皇冠和无穷化大勋章。日本、马来西亚和南韩都作出让步，不单止在市场准入方面开绿灯，还承诺向美国投资几千亿美元，以换取在关税上的短暂缓和。中共在川集会前公布了15-5规划建议，强调科技强国等一系列 AI 科技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蓝图，磨刀霍霍，准备与美国大干一场。所以中共复原的背后，是中共的刀还未磨好，釜山峰会不过是一场中场暂停，竞赛远远未有结束。美国外交杂志刊文称，习近平上台13年，外界对他掌握权力程度的判断可以说是两极分化。有些人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继任者，掌握了几乎全部权力，将国家塑造成自己的意志伸延。另一些人就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极为脆弱，随时可能被不满的精英通过政变推翻。有人认为中国在习近平治下是一个拥有意图、资源和技术实力的强大竞争对手，可能超越美国。亦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在不同人眼中，中国的增长模式可能是充满活力的，亦可能是停滞不前的，是持续创新的，亦可能早已经被困在过去。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华盛顿的一些人认为中共治理体系失败，相对于美国来讲正走向衰退。中共的腐败根深蒂固，甚至渗透到应当维护中共权力基础的公安和军队入面。习近平将腐败归罪到中共的改革开放导致的所谓自由化，他试图令中共彻底摆脱中国历史的兴亡循环，彻底逆转自由化。这个是一场反改革运动，习近平正将中共重新推到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正不断加强中共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不再走革命或改革的路线，而是迈向技术、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纪律性推动，以增强中共的地缘政治地位。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习近平将自己的权力和中共绑在一起，发誓要成为超过毛泽东的中共领导者。他还想长命150岁，好完成他打败美国的梦想。因此习近平没有内在的动力推动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而是将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令现代科技例如人工智能服务于他的权力。在习近平看来， 阻碍中共超赶美国的不是国家干预过多或极权政治，而是人们对个人权力意识的觉醒，对自由的追求，是这些动摇着中共统治的根基。于是习近平摒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策略，采取所谓出手出击的策略，也就是战狼外交的新路线，无论对外定是对内都是强硬无比。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将中共副主席一职由培养接班人的职位变成了安置退休官员的闲职。他还拒绝让任何其他文官进入中共的最高军事机构，未来习近平的接班人无法借此积累军中支持，将很难稳固权力，他的任期亦很可能短暂。这个和前苏联一样，始终未能解决接班的问题。前几任苏共领导人不是忙于任内，就是被受到清洗。戈尔巴乔夫就引领体制走向瓦解。对习近平来讲，关键挑战是怎样在赋予接班人足够权力，以便日后掌权的同时又不让这个接班人过于强大，在习近平仍然掌权时构成威胁。即使习近平在2027年下届中共党代会上指定接班人，怎样把握这个权力平衡仍然是一个难题，亦都不能够保证他的选择能够顺利成为储君。在胡锦涛之前，很多被看作接班人的人物最终都被清洗、逮捕、排挤，甚至还未上位就去世了。这个很可能也是习近平的命运，他以为自己掌握一切权力，但权力是一团很难控制的火焰，他会反噬掌握他的人，这个可能演变成一场滑稽剧。习近平反对习近平，这一幕正在中共政坛上徐徐展开。何卫东、苗华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亲信，如果他们又都是习近平拘捕的，这个不正是习近平的双手互搏吗？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